请看历代上第三章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，代上第三章，使徒行传二十一章，题目是彻底离罪，不图受恩，舍命遵旨。彻底离罪，不图受恩，舍命遵旨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今天的这个两边，一面是犯罪，犹大家啊、就是指着大卫的子孙，因为带上第三章是讲的大卫的家谱以及大卫的子孙，一代一代的王到最后被掳，以后又讲的被掳归回，又讲的被掳归回，所以呢这边呢是讲的大卫子孙犯罪结果被掳，而那面讲的保罗，保罗是个罪魁蒙恩，但是呢他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在难中蒙神搭救，神拯救，神效力，看见神旨意的得胜，所以保罗是经过千难万阻，但是呢蒙神拯救，神的救助，蒙神救助。而这边呢大卫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，最后就是亡国被掳，亡国被掳，所以两边相对就是犯罪与遵旨，被掳与蒙救，犯罪的结果一定是被掳，保罗遵行神的旨意，结果蒙救，蒙拯救，蒙救护，是一面是犯罪，一面是遵旨。保罗始终遵行神的旨意往前行，纵然有同工的眼泪，有别人的拦阻，他还是往前行。犯罪与遵旨，被掳与蒙救，也看到为什么犯罪未及，那面保罗呢未足，保罗完全舍己，一切未足，这边一切未及，那你一定跌倒，一定是堕落，一定是被掳。所以我们要从中受教，我们要从中要受教。但是呢在这章也看见神有恩典，虽然被掳，从第十八节以后就看见了撒那铁的子孙所罗巴伯，结果呢被掳归回，所罗巴伯就指着归回的领袖了，虽然被掳仍然归回，所以后面的子孙就表明是归回的子孙了。前面讲到大卫的子孙一代一代，那后面就是被掳，到西底家为止那是被掳。十六节大家看见没有，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，从约雅敬到耶哥尼亚到西底家犹大家连续三次被掳，连续三次被掳，为什么犯罪，在之中呢以后呢以后被掳又归回，那就是所罗巴伯的年代了，那就是十九节讲的毕大也的儿子所罗巴伯，实际是撒拉铁的儿子啊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又给我们看到保罗始终他遵行神的旨意，坚定的忠于神所托付他的，忠于神的旨意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坚定的来执行神的旨意，所以神帮助他，所以神是万有效力，虽然有拦阻，神还有恩典。所以我们今天分段看一下，第一段是十二节对二十节，今天小段是三节对五节，三节对五节，开头一节对一节，下面一节对两节，一节对两节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一大段十二对二十，第一段的题目是彻底离罪受教，舍命遵旨前行，就说大卫的子孙应该是这样，但他们并没有这样，应该是彻底离罪受教。我们这里看见许多的王，许多的名字啊，这些个他们的事迹都是叫我们来受教，彻底离罪受教，舍命遵旨前行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，一节到四节，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，长子安嫩是以色列人亚基暖生的，次子但以理是加密人亚该也亚比该生的。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在希伯伦，就是说在希伯伦生的一共就有六个儿子，六个儿子都是不同的母亲生的，但其中呢明显的有这么几个，第一就是安嫩，安嫩是大卫的长子，但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，他是在恩典中堕落，放纵情欲，这个奸污了自己的妹子，结果呢也被杀，被亚沙龙暗杀，这是暗地的安嫩的下场。安嫩名字里是忠心的，一点都不忠心，应该忠心于神的道，忠心于 他长子的名分，但是他没有啊，真是暗嫩。接下来第二节大家看，三子押上龙，第二个儿子没有什么出息啊，没有提。第三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是押上龙，押上龙是长得最美最漂亮，头发也是最受人称赞。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叛变，阴谋叛变啊，自己要做王，最后也没有好下场。这是押上龙。第四个儿子就押东尼亚，押东尼亚一看老三也死了，老大也死了，接下来给我了，他自己自孙做王。这大卫年纪老迈的时候，这就是王上第一章了，押东尼亚自孙做王，而结果什么也是被杀，所罗门做王，结果把他杀了。所以一切阴谋叛变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他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一个安嫩是放纵情欲，恩典中堕落，一个亚沙龙和亚多尼亚都是这个背叛自己的父王，是阴谋背叛，不会有好下场。第三点，第五个儿子还有第六个儿子告诉我们说，这六个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。为什么大卫的儿子都没什么出息？因为在王宫里安逸享受，安逸享受。还有呢，大卫对儿子向来是溺爱骄纵啊，骄纵不会出好，不会出孝子，也不会出好的孩子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卫他从来就拿对什么呀，对这个亚多尼亚来讲，在王上第一章就提到，提到大卫对这个儿子生的俊美，说这个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，说大卫是从来都没有叫他什么呀，从来都没有叫他忧闷过，从来都没有叫他忧闷，就说明大卫对儿子的态度，教训儿子的态度是什么，没有什么教养。王上一章第六节，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说你是做什么，甚至美生在亚沙龙之后，亚沙龙也是这样，亚沙龙说要去希伯伦，他就带他去，他就让他去希伯伦，其实希伯伦去造反去了。所以大卫对儿女的这个骄纵，结果也造成儿女以后不好。安嫩要求妹子到房间去给他做饼，他就答应，他就吩咐他妈去吧，去吧，给你哥哥做饼。实际这也是阴谋，要玷污他。所以这一切大卫在灵里都没有看得清楚，所以这点也给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些方面是不足的，对儿女没有严厉的来管教。亚沙龙犯罪以后也没有管教他，亚沙龙不是把自己的哥哥杀了吗，杀了就逃掉了，以后回来就这么轻轻忽忽的放掉他了。所以这些看见大卫的家里的光景，住在希伯伦安逸享受，在王宫里面，所以不会造就出好的工人来。所以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四节，这边呢二十一章，这边六节，我们看这边讲的保罗，我们看保罗是受苦传道，保罗是恐惧战惊，保罗是攻克己身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离别的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斯，第二天到了罗底，从那里到波达拉这就是保罗呀离开了前一章是什么地方呢，米利都，接着往前行要面向耶路撒冷。保罗面向耶路撒冷等于 面对着苦难，因为二十章告诉我们圣灵已经指证他了，告诉他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他，但是保罗不以性命为念，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他的路程，成就从神所领受的知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第一节，最第一节那边是放纵行淫安嫩，那边对安嫩，这边就是保罗攻克己身。保罗是一个攻克己身的人，就是他对付自己，对付肉体，他对付肉体。一面是保罗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耶路撒冷，一面可以对大卫，大卫在希伯伦，大卫是凡事要遵神旨，大卫是个好王，大卫对在神的面前他是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保罗面向耶路撒冷，一面大卫凡事要遵神旨，一面是安嫩放纵行淫，一面是保罗攻克己身。再看二节三节，于是一只船就往腓尼基去，就上船起行。 第三节，望见基比路就从南边行过，往西里亚去，我们就在推罗上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那我们看，这就是保罗一站一站往前行啊，到后来呢就到了推罗了，推罗上岸了，那就是遵旨前行。对的，那么就对大卫的第三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都是什么呀？背叛作恶，背叛了自己的父亲，是不是？所以那边是背叛作恶，这边是遵旨前行。再看三节四节，找出了门徒，他们到了推罗就上岸了啊，他就找到门徒住了七天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件事好像是矛盾，其实是他们被圣灵感动，他们知道保罗要在耶路撒冷受苦，但是呢下面他们不要保罗上耶路撒冷去，这个就是出于仁义了。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圣灵感动告诉你，你知道保罗要受苦，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拦住保罗呢？这个就出于仁义了。所以保罗有没有听啊？保罗没有听，保罗拒绝人的意思。所以下面过了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。保罗没说我就不去了吧啊，我谢谢你们的提醒，保罗没有。保罗呢反倒是呢反倒是啊一直往前行，这就看见保罗的忠心了，是不是？而且他走到哪里，他为了什么要多结果子。所以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，他们众人从妻子儿女都送我们，就说明他们一家家都出来，是不是？一家家的嘛都出来给保罗送行，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，就可见了初期教会他们多么虔诚。送行都不是外面眼泪一汤，乃是什么跪下祷告，彼此辞别，把保罗交托给神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大卫在西布伦生了许多儿子，这边保罗是结了许多果子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只是生了许多儿子，肉身的儿子倒不少，是不是？但最要紧是保罗，保罗这么样受苦，他是什么结了许多果子。那边没有近前子女，这边呢都是近前的家庭，你看多近前，带着妻子带着儿女跪在岸上来给保罗送行。一面是没有近前的子女，一面都是近前的家庭。再看第六节，第六节就是对那边的第四节了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那就是保罗跟大卫相对。那么大卫在希伯伦告诉你做王多少年多少年，说明大卫是遵神旨做王。我们知道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都求问神，他不敢随便啊，我可以离开，我可以上希伯伦去，不对，我可以到犹大去吗？神说可以。他再问我到犹大的哪一个城呢？神告诉他到希伯伦，结果他就到希伯伦，遵神旨做王。对着这边来就是保罗坚遵神旨行，他们拦阻不要让他去耶路撒冷，保罗去了，上了船，就还是面对着耶路撒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遵神旨做王，一面是坚遵神旨行，一面是保罗，一面是大卫。保罗尊神为圣，大卫尊神做王啊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再看五节到九节啊，我们看这一段五到九。再接着看大卫又到了耶路撒冷做王，大卫在耶路撒冷生了几个儿子。那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大卫怎么生的所罗门啊，怎么样的巴苏亚，就是八十八，我们知道巴苏亚，这里说巴苏亚生了这么多儿子，说这四个儿子八十八一共生了四个啊，八十八是乌利亚的妻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大卫到了耶路撒冷，列王出征，他肉体享受，追求安逸，以至于怎么样？以至于后来大卫犯罪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。虽然历代没有提，但是事实是这样啊。那又怎么生了这么多儿子呢？是大卫经过痛悔以后，哪单责备他，他认罪悔改，忧伤痛悔，七日七夜躺在地上，他这样的痛悔，结果呢，神借着八十八给了他这几个儿子。其中我们要提的是拿单和所罗门。拿单是耶稣的什么？耶稣的这个做人方面的谱系，也就是玛利亚的谱系。这个所罗门是耶稣为王的谱系，因为所罗门是王，所以一代代都是王，所以两个谱系。拿单啊，也是耶稣的家谱，那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大家可以看到。所罗门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是王谱王的家谱，所以大卫的两个儿子都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大卫经过痛悔，所以不怕你犯罪，你要彻底痛悔，真正离开罪恶，所以神还有怜悯。当然了，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不少儿子，一共有19个王的种子，非兵的孩子还不算在内。但是王的种子是不是都好呢？啊，本来说王啊的种子啊，这个给他们每个人都让他们都能够管理王业，是吧？但后来在王上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王的种子最后在亚多尼亚方面的人都随从了，都被请去，就说明他们参与王参与叛变。他玛第九节还提到他玛是亚沙龙的妹子，当然了是大卫的心中的一个女儿。他玛一生最遗憾的是什么？就被玷污了，没有出嫁就被玷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坚定，因为他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因为他轻易就随从，唯命是从。你得看看是不是在罪恶的面前你是不是怎么听话，父亲叫他去他就去，也不动头脑。为什么安嫩要给我做，要叫我做饼给他吃，还要给他送到卧房？为什么我给他做好了饼倒出来他还不吃，非要让我亲自给他送到他眼前？你他妈怎么不想想呢？所以他妈被玷污并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因为他在罪的面前太懦弱，不抵抗，不恨恶，不远离，不斥责。你不正悟你一定被抓住，结果安的力气比他大，结果就被玷污啊！我们不得不提呀、啊，这是我们邻里的一个教训。我们常在罪恶的面前太懦弱，还讲人情讲面子，还讲不好意思，讲这么多人的东西，那你就怎么样，那你就结果就是被玷污受害。是啊，所以他妈是因为懦弱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恨罪，远离罪，逃脱罪。一看情况不好躲你一边去，你还让我送饼给你吃，是吧？什么样的哥哥？还说我哥哥呀啊，你不要玷污我，你这个说已经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所以他玛的受害实在很可惜的。到第九节啊，对待内幕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要到15节，现在看从7节到15节这一段。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就来到了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了盖撒利亚，就见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，和他同住，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。7节8节我们两节相对啊，这两节7节8节，那这两节就看见保罗是怎么受苦前行，一站又一站，这里住一天，那里住两天，就是这么往前行。你说过去多辛苦，不是你坐飞机一下子就到了，是不是要经过这一站再经过一站往前行，每一站还要下来，还有什么问弟兄那里弟兄安，还要和他们同住一天，第二天又起行，你说多辛苦啊？这叫受苦前行，成全神旨。对他那么就对大卫安逸犯罪，大卫太安逸了，到了耶路撒冷做了全以色列王，12个支派的王，所以他就放松自己，就安逸以至于犯罪，结果祸患不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受苦前行成全神旨，那边是安逸犯罪祸患不离。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受苦的心智，肉身受苦与罪断绝。但是大卫可贵的就是他经过痛悔，后来还是蒙恩，所以这边是顺服蒙恩，那边是痛悔蒙恩。保罗一直顺服神的旨意，所以处处看见神的恩典。结果他来到了该撒利亚，竟然遇见了什么？遇见了腓力和他的家，是吧？就是原来腓力是个执事，现在称他为是什么？是传福音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沿途联络同工，保罗沿途一路上都联络同工，这里那里他都走遍。对着那边去，大卫经过痛悔以后呢，神借着大卫预备基督家谱，预备基督降世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沿途联络同工，一面借着大卫预备基督降世。所以最要紧的，我们要经过痛悔，保罗也是经过痛悔，所以以后蒙恩典的。啊，底下我们再看9节，我们这样9节到13节这几段连着看。 那边是六节到八节，这边是九节到十三节。因为那边都是讲大卫的儿子，大卫的儿子，所以我们连起来看，先看九节十节。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，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，从犹太下来。这边就是对四个女儿，四个女儿都倾心爱主，四女儿倾心爱主，也可以说都说预言呢。说预言就是做传道的意思，在那个时候说预言就只是做传道。而且都是处女，都没有出嫁，所以菲利爱主，菲利火热传福音，四个女儿都跟着他，哎，四个女儿都带出来了，对着那么就是大卫的众子，最后参与叛变，生了这么多儿子，结果没有什么出息，是吧？众子到就是这那边是众子，最后参与叛变，这边是四个女儿都说预言，啊，都倾心爱主。底下再看保罗的事迹啊，我们看这个亚加布来了以后啊，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这是出于他们对保罗的爱，但这个爱不是神的爱啊，是凭着仁义的爱。所以保罗就回答了，我们看保罗怎么回答。保罗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那可见呢，这些人哭得很厉害，又是同工，又是信徒啊，哭的不要让他去，因为亚加布已经预言了嘛，预言呢保罗去耶路撒冷一定受苦，要被捆绑，就苦劝他。保罗也心里难过，心都像碎了一样，但是他说什么，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，不但被众被人捆绑，就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遵旨前行，死不动摇。保罗呀，遵神的旨意，遵神旨意，也可以说死不动摇啊。对着那边仍然是讲到大卫的众子，这边是死不动摇，而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是安逸享受，最后动摇。安逸享受啊，因为他们都是耶路撒冷生的嘛，安逸在王宫里享受，都住在王宫里，安逸享受，最后动摇，最后被请去，被亚多尼亚请去了，赴了亚多尼亚的宴席了，那结果就拜倒了。这边保罗死都不动摇，这就是两边相对的意思。一个是对腓力的四个女儿都说预言，人家倾心爱主，而那边呢，就是讲的大卫的众子，最后都参与叛变。没有专一清洁的心来爱神。好，我们再看十四十五两节，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。保罗不听劝，就说明保罗是什么？保罗是忠于神，神的旨意，忠心到底，忠神旨，是吧？所以他不劝，我们就住了口了啊，就说主的旨意成就。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所以终于还是上耶路撒冷。都拦住他去，他偏要去，说明他忠神旨，不听劝。忠神旨，你就不要听人的劝勉，人怎么劝你也不听。所以有的说，人是出于好意，但是不是主的意思，你也要拒绝，婉言谢绝，你也不应该去。所以我们要活在主的旨意当中，忠神旨不听劝。对着那门就对他嘛，你看这一节、啊、对他嘛，他嘛是什么？不坚定，被玷污啊，不坚定啊。保罗人家坚定，你不坚定你就被玷污，这边忠于神旨不听劝。这个他妈耳朵最软了，是吧？爸爸叫也去，哥哥叫也去，是不是？最后叫他犯罪，那你没办法了，你躲都躲不开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心里坚定，不能被玷污。我们要像保罗一样忠神旨，不听劝，拒绝人意。那这是一段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还要接着看。接下来就是接下来大家看啊，从十节到十二节，十到十二讲到所罗门的后代。所罗门后代我们这都是做王的，一代代。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，罗伯安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起切神的心， 也不体贴百姓的忧苦，保百姓的重恶和苦功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国家分裂，就从罗伯安开始。他的儿子亚比亚，接下来是亚撒，再接下来是约沙法，是没有几个好的。亚撒不错，但是晚年不好，做王36年以后就不好了。约沙法是怎么样的？我们知道约沙法这个王本是犹大王，本来是个不错的王，他高兴遵守神的道，但是后来怎么样？下去和亚哈家接近，把亚哈家的女儿啊给接来做他的媳妇，所以以后呢，就是使得犹大家在信仰上也受到了北国的影响。这就是约沙法，是不是？接下来亚哈谢，这一代代都不好。约阿斯是忘恩负义，亚玛谢也是心高气傲。行啊，就要去打北国去了嘛，
是
啊，所以这些是以色列的王啊。我们看所罗门的下代没有几个好的，一个一个都是得罪神。底下呢，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，我们知道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啊。乌西亚是怎么样呢？乌西亚长大麻风，大家记得吧？为什么长大麻风？心高气傲，结果长大麻风。所以我们不要心高气傲，而且至死都没有得痊愈。所以后来他活着的时候儿子就做王了，就是约坦啊。我们到12节啊，那边到12节，这边我们要到20节，请翻过来看16到20。我们看16，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们同住。你看，又是同工同去同住，这里都彼此帮助。他名叫拿逊，是基比路人啊。我们看就是这一节，就这个16节啊，对着那边是第10节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忠心跟主不偏离，那边是晚年偏斜离弃神，那边就是所罗门呐。一提所罗门，我们都是晚年偏斜，被1000个妃嫔所诱惑，晚年偏斜离弃神。这边是忠心跟主不偏离，这边就是保罗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儿子叫罗伯安，罗伯安做王叫祸国殃民，这边是广传外邦。所以福音呢，接着保罗就带到外邦，撒玛利亚就是外啊，该撒利亚就是外邦了，那边是祸国殃民。那面罗伯安的时代国家分裂，对着这边呢就同行同住，同工之间呢，有该撒利亚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这当然都是外邦人，而且呢又带着一个久违门徒的，再到一个久违门徒家里与他同住，就是同行同住。那面是国家分裂，再看17、18两节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。第二天，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。见雅各，因为雅各是教会的柱石嘛，就是耶稣的亲兄弟雅各，那去见他。就看17、18两节，这两节，这边是上去见雅各，所以教会要同心啊，因为保罗是外邦使徒，雅各是什么？是犹太使徒啊，彼此要同心。所以上去见雅各，那面呢约沙法是不分别为圣，下去见雅哈。所以你见谁很要紧呢、啊？有的人随便去见什么，去见雅哈了。雅哈代表信仰不纯正，雅哈是万恶的雅哈，娶了耶洗别为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下去见雅哈，一面是上去见雅各，一面是不分别为圣，一面是在主里合一。你去见雅哈就是不分别为圣，所以约沙法呀，所以犹大家的祸患实在是约沙法所种的因，主要原因还是约沙法不分别为圣。这边呢，这边见雅各，这边要在主里合一，在主里。我们不是不跟犹太的使徒都要彼此联络，在主里合一，那边是不分别为圣。再看19、20两节，保罗问了他们安，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诉说了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。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的信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保罗见证神恩，那边是约阿斯忘恩负义，一面是见证神恩，一面是忘恩负义。还有二十节，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，对保罗说，兄台，你看犹太人都信主了这么多，都为律法乐信，那就是他们要求保罗做一件事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就看到这边是什么，这边呢可以说他们传福音神旨受阻，神旨一受受到拦阻，那边呢就是乌西亚王，也叫亚撒利亚王，心高气傲，后来长大麻风了，因为什么，他擅自进圣殿去烧香，所以那边心高气傲，这边神旨受阻。这边是因为犹太人呢、他们坚持犹太教，他们不肯什么，他们为律法热心，所以这也是拦阻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里面呢，常常要么就是罪恶，要么就是老我，要么就是自己的己意，常常也会拦阻神的旨意。所以那边是心高气傲，这边神旨受阻。还有亚玛谢是凭血气征战，这边是为律法热心。我们都知道亚玛谢不是打败了以东人，他就来向以色列王挑战，说来呀，咱们相争一战场，结果自己还是打败了。这就是亚玛谢凭血气征战，这边就是犹太人为律法热心，所以他们得不到什么呀，他们根本不会得到什么，他仅仅是为律法热心，哎，你凭血气征战也得不到什么。好，这就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大家请看第二段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，第二大段，十三到二十四，那边是二十一到四十，题目是归回蒙恩，难中蒙救。归回蒙恩，难中蒙救。我们现在从十三节看到十八节，十三到十八，这里都是名字，我们从其中找几个，那我们就从这里面也可以受教。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，亚哈斯是放肆作恶，是啊，把殿的样式都改变，就是亚哈斯。西西家呢是个比较好的王，是啊，西西家是什么呀，他是行善，拆毁一切偶像，他是怎么样，他是抵挡亚述，后来不是嘛，他悔改以后他抵挡亚述，但遭到亚述的迫害，蒙神的解救，他祷告神。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，为什么呀，造偶像和外邦万象，天上的万象完全随从外邦，比外邦所行的更可憎，所以马拿西和亚门呢，所以给国家带来祸患。但是最后呢，约西亚出现，约西亚是好王，只是他最后啊，他死于非命，是因为他不听法老尼哥的话。所以约西亚实在是个好王，他遵守神的律法，照着律法来什么呀，来修理神的殿，来带领全国。这是十五节，我们再看十六节，十五节后面，十五节，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难，次子是约雅敬，三子是基底家，四子是沙龙。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代一代。那从十六节我们就看出来，这一节圣经就告诉你，犹大家三次被掳三个王，第一个王就是约雅敬，第二个就是他的儿子耶哥尼亚，第三个是西底家，是约雅敬的兄弟，就是说也是耶西亚的儿子。三代啊，三个王先进被掳，在他们那个做王的时候就被掳了。耶哥尼亚就是约雅敬啊被掳，他的儿子撒拉铁。这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被掳以后，从这个时候，从第十七节就给我们讲到被掳了。那我们这里是简单的讲，十六节到第十节，十七节给我们看到犹大家为什么被掳，因为拜偶像行邪淫，离弃了他们的神，所以结果被掳，离弃神你就被掳。耶哥尼亚被掳了，耶哥尼亚就是犹大的一个王啊，叫约雅敬，也叫约雅敬，被掳了。他的儿子就是撒勒铁，这是指着耶哥尼亚的儿子。实际上呢，告诉我们下面说，马基兰比大雅 是拿撒、耶加米、何沙玛、尼大利亚、毕大雅的儿子是索罗巴波。在这里告诉你，这个索罗巴波既是毕大雅的儿子，也是撒拉铁的儿子，这怎么讲呢？那这个主要的是原因什么？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这样的，撒拉铁很可能是早亡，他没有留下儿子，所以就借着毕大雅，毕大雅就是他们的兄弟了，借着兄弟，结果呢就把所罗门就等于过去给算是撒拉铁的儿子，有这个可能性。所以圣经说他是毕大雅的儿子，但是在撒加利亚书说所罗门、所罗巴伯是谁的儿子？是撒拉铁的儿子。以撒也是这么说，贝鲁归回嘛，贝鲁归回第一批领袖是谁？大家知道，就是所罗巴伯。所罗巴伯是领袖，他是撒拉铁的儿子。为什么这里又是毕大雅的儿子？那这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规定啊，是这样的：撒拉铁早亡，没有儿子，那么他的兄弟就尽本分了嘛，所以就又成了毕大雅的儿子。在底下这一代一代，我们知道所罗巴伯的时代就已经被掳归回了。那么下面这些子孙呢，我们就不一一提了。那这些子孙呢，都是被掳归回的人了，他们都住在各地分散，但都属于这个所罗巴伯的后代，就等于所罗巴伯后代分散在各地，但主要就是属于犹大的范围，是犹大的范围。他们为什么被掳？又为什么归回？我们要想想，受教了就归回了，犯罪就一定被掳，所以他们曾经经过被掳，以后呢彻底被掳归回。而且归回的目的我们要知道是为什么？是为预备耶稣基督降世。耶稣绝不能降世在外邦，那没法子应验先知的话。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要回到犹太地来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虽然这里有下面名字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，就是从所罗巴伯以后就是被掳归回，而所罗巴伯是归回的领袖，是不是？虽然这些名字我们不认识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个就是被掳归回了。什么叫被掳归回？这个心归向神。这个什么叫被掳归回？就离开罪恶，是吧？不再受罪恶魔鬼的辖制。所以这一代代写在这里，就是只是他们真心的被掳归回的。好，我们就到此啊，就到二十四节为止。这些名字我们就不念了，就到二十四节。最到那边我们请看31到40。不是，我刚才念多了，是不是？念到18节啊，念到18节。好，这边我们看21到37，我们看这一段。21到37，他们听见人说，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，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遵行条规。其实根本没有的事情，这说明这些人是在做什么呢？在定保罗的罪，是吧？定保罗的罪。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们，这就是21节，我们大家看啊，说明这些人也是多么的顽固，来抵挡保罗。那这怎么抵挡呢？他总造些理由啊，所以他就说你这个什么，你这个保罗呀，是教训外邦人，在外邦的犹太人呢离弃摩西，而且不给他们行割礼。其实保罗根本没有这样做，是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顽固抵抗，说明这些人是顽固的抵抗了保罗。那面就是亚哈斯王放肆作恶，亚哈斯作王啊，放肆作恶。这边说保罗又是叫人不守摩西律法，又是叫人怎么不许行，不给孩子行割礼，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是对保罗的诬告。所以这边就是行善被诬告，那边是西西家行善被迫害，被亚述王迫害。所以今天你只管行善，你遵行神的旨意，人家就会诬告你。西西家后来转过来依靠神，也是受到了亚述大军的亵渎、亵骂、咒骂，也是诬告。但是西西家依靠神，他祷告神，他进入神的殿，他也呼求撒加，不是以赛亚先知为他祷告，所以都会遭难的，遭到苦难啊！结果呢，还是蒙神拯救啊！这是到22节。 二十二节为止，我们就底下再看二三，二十二节开始，刚才是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大家写了没有？一面是放肆作恶，亚哈斯放肆作恶，一面是顽固抵挡，一面是保罗行善被诬告，那面是行善被迫害，就指着西西家王。所以我们就对那面的几个王，一个放肆作恶，你一定知道就是亚哈斯王；一个这里行善还被迫害，那就是西西家王。正如这面保罗一样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到二十五，我们两小段合并，二十二到二十五，那面是十四到十五。我们看一下，众人必听见你来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。所以保罗后来被勉强，那这里有个原因，保罗确实是犹太人，所以底下就说你带他们去，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，这样众人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是虚的，并且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。甚至大家看、这句话特别长，还有二十五节，甚至于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已经写信密定，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、血、勒死的牲畜和奸淫。
我们看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对保罗的提醒充满了人的办法，为了堵破口，实际留更大的破口。正如这边犹大家最后几个王，他们充满了外邦可憎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怕受苦导致更多的苦，一面是死刚硬不肯悔改不肯投降，导致全国都被掳。所以保罗在此多少有随人意而妥协，我们今天既不要随人意而妥协，也不要死刚硬不遵神的命令，这都对我们来说都是深刻的教训。
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五节，于是信主的外邦人，我们已经议定，那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境界犯罪给外邦的教会定出了四条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一是境界祭偶像之物，第二是血，第三是勒索的牲畜，第四是奸淫。境界犯罪，罪在那边就马拿西大大犯罪。你看对外邦教会都有境界这么多条，但是作为犹大的王马拿西竟然怎么样，不禁止自己犯罪，而且是大大犯罪。所以圣经说马拿西的罪永远不得赦免，这是到二十五节为止啊。我们再接着看二十六节，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就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，进了圣殿，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，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你进圣殿你一定按照圣殿里的规矩去做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这样行，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提到，我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，为要什么？为了得些人，为了多得人。因为保罗本来就是在律法之下，所以在律法之下他就做律法之下的人，所以呢他们叫他这样做，他就去进圣殿行洁净的礼。他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多得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一切为了多得人，那边是导致全国都被掳。那边我们看见犹大家的一个个王，特别是马拿西和亚门，那结果导致全国都被掳，一点都没有剩下的。好，再看二十七到三十，那日将完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了众人，下手拿他，喊着说以色列人的帮助，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，践踏我们律法和什么我们的百姓和律法的，并这地方的，又带什么带着希利尼人境界误会了这殿。实际保罗并没有带希利尼人，这个就是他们随便讲，是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给保罗妄定罪，随便给保罗定罪，实际保罗并没有。那前面不是说吗？很清楚，有几个许愿的人呢、保罗是带着几个人进去的，是有愿在身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没有随便，但是他们这么妄加，所以两边向的，这边是无辜被妄定罪，保罗二七二八两节无辜被妄定罪。 那边就是犯罪作恶被掳。为什么被掳？犹太人好好的，为什么被掳？要记住，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作恶，所以结果被掳。这是二七二八，再看二九三十。这话是因为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和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，以为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看错的，你会看错，你这简直这个事情就造成很大的后果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其实保罗没有在希利尼人，他们以为是进了殿，误会了圣殿。这是因为他们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跟保罗在城里，以为保罗带他进殿，所以结果呢，全城都震动。这边因为这件事情，全城都震动，那就是他们要搞一个乱子，搞乱子。所以百姓一起一跑来，拿住保罗，拉住他出殿，殿门立刻就都关了。两边相对，这边何城都震动，那边全民都被掳。所以这个震动是外面的震动，并不是里面的震动。是大家吵啊，就把保罗给抓住了，所以殿门就关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被捉拿，那面是被掳掠，那面是犹大整个被掳掠，这边被捉拿，这边合成都震动，那面全民都被掳。所以那个被掳是真正的震动啊！你是做王的，你是王后，是太后，你不管是谁，全部被掳，合成都震动。所以神也要他们的经过真正的经过震动。这是一段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就是十九节到末了，那这个都是名字了，重点我们要对的就是所罗巴伯。大家看十九节，比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，是美，就是所罗门时代的是美，所罗门的儿子是米舒兰、哈南尼亚等等，这个我们就不念了那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第一点，就是所罗巴伯是被掳归回的领袖。所以经过被掳，他们长期受苦，在被掳之地，在苦难中能够受教，所以才归回，所以才有领袖啊带领他们归回。所以第一批归回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、耶稣亚啊，其中就有所罗巴伯领民归回啊，带领民能够归回，能够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。所以如果不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你怎么回迦南地？你怎么回到？这个神赐允许的美地，说明这个领袖很重要啊！这个所罗巴伯带领着，而所罗巴伯实际上，圣经说他是别的地方说他是撒勒铁的儿子，这里说毕达也的儿子，那可能就是怎么样叫归回？受教归回。所有神的儿女，你怎么能够被掳归回？那你一定要受教，受教归回。那这个受教就是要痛悔了啊，要真正的都能够痛悔，那才能够归回，才能成为归回子民。归回到哪里来？归回就是脱离罪恶，从巴比伦现在回到哪里？回到神所选择的地方，留名的地方，也是流难隐秘之地，所以彻底归回。归回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预备耶稣降世，成全神的伟大的计划。那这些个名字，从十九节以后记载的名字，就是归回以后的人了。因为所罗巴伯兴起来了嘛，所罗巴伯带领他们都是一站的，一代一代都向他们背着归回啊，直到二十四节。所以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这边就是三十一节开始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有人报信给营长的千夫长，营里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，这叫急难中蒙拯救。如果没有千夫长的营救的话，保罗就完了。所以他们正要杀他，有人就报信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非对手的抹脖，这边是死里逃生，那边是领袖归回，死里逃生。因为他们就要杀他了，结果杀了没有？没有杀，那不是死里逃生。 有人就报告引领千夫长，后来引领千夫长就下来，我们看啊，三三二三三，千夫长历史带这兵丁和几百个什么几个百夫长，就是领兵的人，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跪下去，跑下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。大家想想，如果不是止住话，把保罗就打死了。过去打人呢，他那每一个鞭子上都有那个钉子，都很厉害的，叫人家这个血肉啊皮肉都能够什么脱落，都这么厉害。所以这证明是保罗是蒙神营救啊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我们看这两节，我们也可以连着看31到33，那边就是19、20，这边是急难中被拯救，那边从被掳地归回，就索罗巴伯从被掳之地归回，这边是死里逃生，那边是领袖归回。所以经过巴比伦的70年，也是等于是什么呀，那真是经过黑暗，经过死荫的幽谷一样，以后死里逃生。这边是啊，保罗死里逃生，那边是领袖归回，一面是经历被掳，一面是经历苦难。我们也要经过被掳，经过被掳我们就谦卑受教，一个态度举止完全改变。所以我们也求助让我们经历苦难，苦难以后不白白苦，让你人改变。所以经历被掳，这边是经历苦难，一面是神使千夫长效力。这就是32到33嘛，你看看这不是吗？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就跑来了，跑来的啊！见了千夫长，大家怎么就不敢再打了？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，这是不是救了保罗？于是千夫长拿住他，吩咐用2条铁链锁着他，又问他是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，是吧？捆起来。但是呢，这里已经是危险，千夫长为保罗效力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神使千夫长效力，那面是被掳归回。大家想想，神使谁效力啊？谁呀？古列，哎，古列效力。你看这边是千夫长，那面是古列效力。所以我们要经过苦难，大家受教；这边经过被掳，也要受教。再看34、35，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。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，得不着实情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。到了台阶上，众人拥挤的什么？众人挤得凶猛，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。所以这两节还是说保罗难中得救，蒙救，难中蒙救。那边就是归回美地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众人呢挤得凶猛，那边还把保罗给挤坏了。结果众人就兵丁就把保罗抬起来了，这就是难中蒙救。再看36节。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，这是保罗两边相对，对着那边，这边是为道受苦，那边是为罪受苦。那么神的儿女被掳受苦是为什么？为自己的罪。这边保罗什么呀？保罗根本没有犯罪，是无辜的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是喊着说除掉他，这句话就是他们曾经啊喊着指着耶稣说的，是吧？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不要他。现在他们同样用这个话来对待保罗，但是神实在是保护他。再看37、38，将要带他进营楼，保罗对千夫长说：“我对你说句话，可以不可以？”他说：“你懂得希律尼话吗？你莫非是从前作乱，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？”那这个是保罗有机会来见证基督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我对你要说话。”见证基督，预备见证基督，那边是预备基督降世。那边为什么被掳归回？当然因为他们受教了，因为他们悔改了，所以经过70年是犹大家被掳归回，神使鼓励效力。但是最要紧的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预备基督降世，用犹大子孙们预备基督降世。底下我们看保罗的回答，最后两节，保罗说：“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”千夫长就准了，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，他们都静默无声。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， 所以保罗又会希腊尼话，又会说希伯来话。对于千夫长，他就说希腊尼话；对百姓，他说希伯来话，讲自己家乡话来对百姓说话。所以这最后两节啊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那边是那些个都是大卫的子孙的，一直说到底都是大卫的子孙，谁谁谁谁谁谁。这些个人呢，他们都被掳归回了，因为从所罗巴伯以后所讲的他的后代嘛，当然都是被掳归回了，因为所罗巴伯就被掳归回了，所以归回后不再安逸，要警醒了，要侍奉神了，要预备基督降世了。归回后不再安逸，对他见面就是对保罗，保罗是带锁链为道迫切，你看看都是为道迫切。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求准分析分数来为自己分数，那意思就求准给他机会，他来向父兄做见证。所以二十二章我们知道完全是保罗的见证，甚至讲到他在大马士怎么布道，他怎么改变，他怎么蒙恩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带锁链为道迫切，那么归回后不再安逸，不能再安逸了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说这话？我本是犹太人，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这意思告诉他说我是罗马籍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在大树的人生来就是罗马籍，就你现在生在美国你就是美国籍，是不是？神给他特别的恩典，所以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所以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，所以天父长就答应了。所以神让他的保罗的国籍都为神旨意效力啊。后面我们也看到，到二十五章、二十六章更看到了，保罗说我是罗马人，前面长都吓一跳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说一切都为神旨意效力啊。这个保罗他忠心一生。那明天的圣经啊，就是二十二章就看见了，因为他们要拿皮条捆他，要打他。保罗说我人是罗马人，没有定罪，你们怎么这样做呢？所以前面长都吓一跳。所以这些人都保护了保罗，为保罗效力。当然保罗不随便，在关键的时候他就说出来了。所以你看保罗说什么，他就站在台要向百姓摆手。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保罗是带着锁链啊，带着锁链，因为千夫长不是把他用两条链子三三节，大家看三三节，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，吩咐用什么两条铁链捆锁捆锁，因为千夫长不明真相啊，大家这么喊这么嚷，一定是个坏人了，一定是个犯人了，把他捆起来。但是这个时候千夫长竟然答应啊，叫他来说话，这又是神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就静默不声，静默无声，保罗就开始说话了，说的话的内容就是二十二章。所以这不是吗？带锁链还妥帖，叫我们带锁链好苦啊，好疼啊，好不自由啊，那你把我抓进去，我就待在营楼里头吧。保罗抓住一切的机会，可以说把握时机，抓住机会啊，来什么啊？来为主做见证。是保罗的讲台是什么地方？在这里连下来，从二十一章一直到下面，我们看是什么呢？是受审判的地方，是法庭，是受审的地方，是在敌人的这个。这么威胁之下，在敌人的仇敌的这个攻击之下，他还竟然这么样的主动做见证。他说他为自己分数，其实他这个分数他完全就是见证，完全就是见证。所以保罗实在是啊，给我们看到在大难中他仍然警醒，在大难中他仍然守住主的道，在大难中他仍然火热爱灵魂。所以对着那边去，我们怎么做大卫的子孙、国度的子民、被掳归回，应该做些什么？不能安逸啊，是不是？不能就那么睡大觉啊，我们也要警醒，也要抓住机会来为主做见证，带着锁链还要做见证呢啊，他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。最后我们知道保罗是带着锁链进入荣耀里，那是最后了，那是在提摩太后书啊，第四章告诉保罗在殉道之前他是怎么，他是又做第二次又到罗马坐监，带着锁链写的提摩太后书，他却唱起得胜的凯歌来啊。所以这个保罗实在是我们的榜样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给我们看到保罗是处处蒙神 效力蒙神拯救。而这边看见大卫的子孙之中是犯罪而被掳，神不效力，只有经过被掳以后70年，他们受教了，神兴起古列也为他们效力。所以古列是为神的子民效力的。所以我们读这章圣经，我们要知道整个列王的历史，像我们可以挑几个王来相对，可以跟保罗正面反面来相对。你说大卫子孙有好的吗？也有好的，不多呀。亚撒、约沙法、西西家、约西亚都算好的，但他们的结局都不大好，是不是？一个个结局都不太好，所以都是我们的教训。所以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离弃罪，死尊旨，神护庇。你怎么得到神的护庇？他保护我们，你出你入，白天黑夜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神说他要保护我们。怎么保护？那这个大小伦罪现在就告诉我们要离弃罪恶，一定要离弃罪恶，你不离弃罪恶，神根本不能保护你。所以我们要彻底造空，要彻底的厌恶自己，离弃罪恶，还要像保罗一样死尊旨。为什么说死尊旨呢？就是说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能改变他对神的那个忠心，他清楚神的旨意，他勇往直前，他对着目标就要遵循神旨意到底。同工的眼泪，信徒的眼泪也不能挽留他，他就是死尊旨，所以才看见神效力。所以我们一面是对付罪，一面是对付己，让我们对神旨意要忠心。我们是哦，我罪恶对付好了，你还有很多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选择，或者这个怎么样，在人家劝你你就听了，你就妥协了，那你在神旨意下没忠心，这个也看不见神效力，看不见神护庇。所以神要护庇什么样的人？所以两个相对啊，实在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忠心，像保罗一样。神那个使千夫长效力，如果不是千夫长今天对他的营救，保罗就被扯碎了，保罗就被他们给打死了，明天是被扯碎了，是吧？今天是被打死，因为他们已经在打他了，是吧？神保护，他说爱的人，忠心于他的人，遵行神旨意的人，神保护到底。